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九周，住在你的梦为何延迟。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创世纪37:1-40:23，伴读的先知书是阿摩斯书的2:6-3:8，以及新约的马太福音的1:1-6:16:25。实际上呢，你会发现这一次的伴读圣经的阿摩斯书跟马太福音以及创世纪提到的内容，其实它有非常的相关。特别马太福音提到了耶稣的家谱那我们看见是从犹大和他玛生出来的这个法勒斯，所以我们看见是列在这个家谱的里面。那阿摩斯书其实就有提到一个行营的一个这个经文呢，其实就提到了犹大跟他玛的不伦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其实是非常的相关。因此在本周呢，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弥赛亚的原型，一个是约瑟代表一个苦难的这个弥赛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犹大而衍生出来的大卫那么这个就是两个弥赛亚的原型。首先祝福大家光明节快乐。本周我们已经进入了光明节，我们知道光明节也是修殿节，这是神奇迹的一个节期。我们也奉主的名祝福在以色列在加萨仍然有神的神迹发生，不断的发生。首先我们看到哈马斯仍然扣押了121名的人质，包括儿童、妇女和男子，而且他们还保存着16名被恐怖分子绑架后被杀害的遗体。那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心理坚定，不但攻到北加萨也攻到南加萨，是势必要歼灭所有的哈马斯的这个领袖。我们也是祷告，他们已经拉了这个海水在灌这些的隧道，我们恳求主透过这些如同洪水般让仇敌四散。我们但愿有神迹不断的发生，以至于哈马斯能够彻底的歼灭，人质能够真的是安全的返回，也渴望加萨可以重建让巴勒斯坦人民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政权当中能够进入一个新的生命的展开。那么本周的先知性的信息英国的先知他领受神正要拔除上个季节的折针，也就是刺痛。他说，我一直看到耶稣温柔地从人们皮肤上拔出锋利的刺的涂法，其中一些刺插得很深，其他人则很浅，有些很大，其他的没那么大，但耶稣正以极大的意图和温柔拔除每一根刺。这些刺代表你在过去的季节里所受到的伤害，不一定是那种导致别人注意到你的痛苦的巨大损失和伤害，相反，每一根刺都代表微小的失望、被忽视的拒绝、等待的疲倦、未被回应的祷告、属灵的征战、暗中的挣扎、违背的承诺、缺乏感激和欣赏、没有人真正关心的感觉、挫败感和无聊感、那些刺伤你的话、失败的、羞辱、后悔的痛苦、失去纯真、计划没有实现、梦想的减少。每一根刺被拔出的时候都会有片刻的疼痛，然后耶稣再次伸出手触摸剩下的红色小伤口，他把手放在那里，一会儿当他抬起手的时候，伤口已经完全消失。有些人只有一或两根刺，而有些人似乎被刺得遍体鳞伤，但对耶稣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花时间仔细而有目的的拔除每一根刺，并治愈每一个个别的伤。当我们进入2024，我们正站在一个重要的门槛，这是一个时代的黎明破晓，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带来了大规模的全球性和个人性的转变，
一切都转变，而且这个变化没有停止，这是一个令人不知所措和令人不安的，有时感觉就像一条又长又黑的走廊，看不到明确的尽头。如此多的人就感到陷入焦灼或被拖远，也许你就是其中之一。你正在努力寻找未来的方向和清晰度，因为你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是不要做什么，你只是不确定神正在带领你走向何方。你的人生曾有过一次剥离，你已经屈服很久，但现在你不知道，好，你不确定如何重建。也许你的关系已经改变，人们退出了你的生活，但你一直在努力建立新的连结，因此有一段漫长的孤独和孤立的季节，它可能会让人迷失方向和令人沮丧。你已准备好迎接改变和行动，你已准备很久，你坚持你的信心，但偶尔你也会感到沮丧。但是当我们进入2024，我相信你将会经历到一个神圣的加速，几乎就好像是你已经经历了属灵上的蜕变，现在你正在破茧而出。当你从躲藏中出来的时候，事情将会迅速的进展，你会走出困境并找到新鲜的动能。好，大门将会打开，机会将会出现。神一直在为着他的目的来重新定位和重新对齐他的子民，而你是他至高无上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预备迎接这个光明节和光明节之后2024年的一个全新的展开。
首先呢，我们来看雅各住在迦南地，这就是本周妥拉的这个题目的出处。那么这个住在呢，就有安顿的意思。对于雅各的人生，他一生都颠沛流离，现在好不容易他住在了迦南地，就是他父亲的寄居的地。所以对于雅各而言，他要安顿下来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接下来没多久就发生了他这个儿子，对他来讲是儿子，这个就是无端被野兽撕碎了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见其实在上周我们就提到雅各这个父亲是失职的父亲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埋设了这个家庭不和的元素。那我们看到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是他孩子的孩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那当然就很不讨喜悦所以我们过去看约瑟都觉得好像他是一个喜欢打小报告的人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再来看约瑟日后他能够这样的抵挡这个波提法妻子的试探，源于这个约瑟的这个公义就是他嫉恶如仇这样的一个性格应该是从小就有的所以呢恶行其实是有一些道德上的瑕疵，他就是因为看不下去，所以他会报告给他的父亲。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约瑟从小就与弟兄迥别这个是雅各日后给他的评语所以我相信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但是我相信他应该也看出约瑟的与众不同所以呢，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那么这一件彩衣呢表明他跟这些其他兄弟的不同。实际上我相信雅各有意让约瑟成为他的继承人因为流便已经做了一个失格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约瑟做了一个梦就是梦见他的禾捆，那另外的禾捆来拜这个禾捆，所以他们哥哥们就很生气。那么后来呢又 又梦了另外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好，那么所以呢，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所以这就引起他的哥哥们更加的这一个愤怒跟记恨啊。但是呢，圣经记载雅各把这些话存记在心，所以后来就有了一个打发，就是他的哥哥们往世间过去牧羊哈。然后呢，雅各就叫他去看看他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那么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因为雅各是个童子，而从希伯伦到世间这个旅途是遥远的，更何况世间其实从某一个角度他们曾经在那里结仇这个是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那么为什么雅各要单独派他去呢？他至少应该派一个仆人陪他去实际上我们看到后来其实雅各还迷路所以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雅各派他去。但是我就想到雅各把约瑟的梦存记在心，所以我在想或许这是雅各对于约瑟的一个考验那么我们看到当约瑟呢去寻找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远远看到他来了，就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由于恶兽把他们吃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哥哥讲这句话但是我们从过往的经文到现在我们发现应当是利亚的孩子们是比较有话语权的因为这是真正的与这个雅各目前有婚约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利亚所生的孩子而且流便是长兄。但是你会看到流便听见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所以可见不是流便说要杀他的，所以或许很可能就是那个在事件杀人的西面跟利未说的。那么因为犹大后来也是说把他卖了就好，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杀人的那个灵其实是在西面和利未的心中。那么后来呢，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就坐下吃饭。那么我们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来，怎么这么巧就有一群人过来。那么我们看到他们驮着乳香和墨药那么我们就看见约瑟就卖与了这群人。我们相信这个对于约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这是神早就安排的一件事如果没有这群商人，我想约瑟待在坑中迟早就会热死渴死但是神呢让他被卖这个其实已经预表了耶稣的被卖。那么我们后来看见这个约瑟被卖了之后，他们就把彩衣涂了羊羔的血，所以我们会在这边都看到很多主耶稣的预表，然后他们带回去让他们的父亲相认那我们就看到哇，约瑟的这个雅各的心就碎了那么他说这个撕碎了撕碎了那么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就不肯受安慰，他说我必悲哀这个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在过往的经文我们看到雅各遇到拉结的时候他们拥抱相哭，或者雅各遇到这个他的兄弟以扫的时候他也拥抱哭泣，可是在这个地方介绍他自己是约瑟的父亲，这是一个老爸爸 他哭了，所以你可以想出他心中的哀痛。但是这边记载他不肯受安慰，从某一个角度是他不肯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基本上一个人过世了，他们三天哀悼，然后七天赞美这个过去的逝世的这个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灵魂是在天上。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其实是没有接受约瑟死亡，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段，犹大的妻子死了，你会看到犹大后来受了安慰，也就是说他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约瑟并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下一段的经文就转折到犹大和他玛之间的故事。那么我想呢，当我们提到犹大的时候，在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是犹大建议把约瑟卖掉，当然这个是保全了约瑟的命。但是呢，在这一段这个妥拉里面就记载犹大的前面的两个儿子都因为做了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就死了。而且你会看到犹大原来娶的妻子是迦南人，那么后来连这个迦南人也去世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埋下一个伏笔，犹大死了两个儿子，痛不痛苦？一定很痛苦。所以我相信犹大现在能够感同身受他父亲失去约瑟的痛苦，所以这也就在将来日后这个在约瑟和兄弟的相认的时候，后来这个犹大也在这个父亲的面前就提到这个关于这个便雅悯的事情，你会看到他是完全能够体会到这个父亲失去儿子的痛苦。好，这是一个伏笔。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见，就是因为犹大很害怕他第三个儿子也会死掉，所以他就是叫他的儿媳妇他嘛回家守寡。那么实际上呢他并没有想要履行这约，就是让他妈将来再嫁给他的老三。那结果呢，我们没有想到就是有一天犹大呢下到这个亭拿的路上，伊拿印的城门口，那么他妈知道他要来，所以他就脱掉他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讲作是一个妓女。所以呢，他就跟犹大同寝，甚至怀孕。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犹大呢，透过他玛呢，竟然又有了一个双胞胎。那么其实呢，这个双胞胎也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大卫的祖先。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神竟然许可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提到就是他玛比他更有义。那么有人提到他玛很可能是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一个支派下来的，因为有人相传麦基洗德就是闪。那么闪呢一直是住在耶路撒冷嘛，那么亚伯拉罕曾经看过他，以撒也曾经看过他，所以呢很可能这个他玛的出处他不是迦南女子，只是圣经没有提到。但是无论如何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神选择了他玛的这一支呢，日后呢成为这个 这个耶稣的族谱的其中一人，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神主动的拣选。其后呢，我们看见约瑟虽然被卖到埃及，卖到一个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的家，但是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他就百事顺利，而且他主人也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赢得了极大的信任，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他管理。所以我们看见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件被卖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那却是神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好，那个印记就是神是否与你同在。但是呢，我们看见年幼的或者是年轻的这个约瑟呢，因为他长得俊美，他却有了一个试探，就是波提法的妻子看上了他，而且是天天的来引诱他，来试探他。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约瑟他真的是这个弥赛亚的一个原型的预表，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出他真的是一个与弟兄迥别的人。你知道一次的试探胜过容易，天天的试探要胜过就很不容易。可是呢，这个人是天天来试探他，那约瑟就不听从，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所以他是尽量的保持距离。所以这些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应该为我们家中年轻的孩子们祷告，让他们真的是在这个许多的网络的试探当中，许多的同侪的试探当中呢，能够胜过。那么有人就提到说，为什么这个约瑟他能够在一个不是一个属神的文化的一个环境中，他还能够这样的胜过试探呢？这跟他的儿童主日学很有关系。那么当然这是儿主的老师所说的，但是我们相信他肯定在家学习了这个口传的妥拉，他里面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这也是神验中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么我们看到即便如此，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不幸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呢？因为他被下在监里，他被诬赖了，他被下在监里。可是你看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也使他在施狱的眼前蒙恩。然后我们看见在这样是一样的 pattern， 就是这个私欲已经看到神与约瑟同在，所以呢就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而且耶和华也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很矛盾的，从某一个角度，无论约瑟在哪里，无论他是在波提法的家中或者在狱中，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可是呢他的人生从某个角度，他被卖，他被这个诬告，是不是不顺利？但是呢在神的眼中，神正在铺陈一个伟大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看到说，有的时候好像你的境遇并不是照你所想的，因为你敬畏神，但是你好像约瑟一样的蒙受不白之冤，但是记号是，不管是在怎么样的光景中，神与你同在，而且他让你所做的事尽都顺利。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呢，在这样的一个逆境的当中，他一定是胜过了他里面的愤愤不平，以至于当这个酒政跟膳长在他身边的时候呢， 他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闷闷不乐。好，然后呢他们就告诉他说他们各做一梦。好，那么约瑟呢就解梦，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所以如果约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是不会看到别人 的这个忧愁。但是呢因为他已经将他的愤愤不平放下，以至于呢他能够关心在他身边的人事物，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快的就帮他们两个解梦。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约瑟虽然已经放下了他的这个好像自己内心中的愤愤不平，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降服在神的一个带领的环境之中，他还是很渴望能够出监牢。所以呢他就讲到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所以对他来讲这真的还是一个监牢，但是呢久正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有恩于别人的时候，别人忘了你，但是神从来没有忘了你，甚至是神许可他被遗忘，因为神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谈到关于梦。我们看到这个九正或者善长的梦很快就应验了，三天就应验了，一个生一个死。但是呢约瑟的梦呢却是等候很久才应验。但是这个梦为什么要这么久？因为这是关乎预备一个国家的一个孵化器，所以神要铺排许多的环境。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有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是很快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所等候的应许好像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的应验。但是我鼓励你不要灰心，因为我们回头来看约瑟这个梦，不仅是他自己进到这个梦中，实际上包括他的父亲，包括他的兄弟都与这个梦有份，所以神要铺排这个环境。甚至我们看到他的被卖，他的这个被提升，实际上也都在上帝的时间表的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目一直定睛在时间上面，实际上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奴隶。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其实是永恒的神，你跳脱了这一个时间的框架，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活出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也相信当约瑟他不再被这个监牢的时间的长短所捆绑的时候，反而他自由的时间就来到了，就来到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因我们的梦还没有完全的应验而气馁，因为你要相信神在你身上的应许是绝不突然返回，他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应验的。本周的经句呢我想有两段，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可以去思想或者是分享。一个是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很有趣，就是约瑟可以为别人解梦，他可以为善长为九正，甚至后来他可以为法老解梦，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解自己的梦。所以解梦的主权还在于神。所以有一些梦果然是从神而来的梦，如果 你能解，感谢主。如果你解不开，其实不用强求，因为主权在神的手中。那么第二个呢，是犹大讲到他的媳妇儿他玛比他更有义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玛他就因此可以在弥赛亚的家谱当中哈。但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其实在神的眼中都好像是破败的袍子，真正有义的是羔羊耶稣，是他的宝血使我们得以称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纪念这一个真正的义的源头。我想最后的祷告就是我要用这个雅各他看到他儿子的外衣，他说有恶兽把他吃了，他说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我相信当雅各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心被撕碎了，撕碎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最爱的儿子约瑟完好如初的站在他的面前，而且成就了神极其伟大的一个计划。因此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安慰，我也要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中很可能你正在经历，或者是你过往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的心被撕碎了，撕碎了。我真的是要求神医治你，医治你，让你受安慰，因为神正在透过这样的看起来让你心灵撕碎的经历，正在成就神伟大奇妙无比的计划。因此主孩子要仰望你，无论是我们处在雅各这样的光景，好像心灵被撕碎，或者我们处在约瑟这样的光景，我们被卖，我们被诬告，我们被遗忘，主啊，我们的梦很久很长都没有应验，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那等候到底的信心，因为你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你的应许必然成就，在你时候满足的时候，主啊，我们要一同进入主你所成就那伟大无比奇妙的计划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这段妥拉向我们众人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